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中国和法国相比，美国经济表现良好。他批评美联储考虑加息走得太远。
加拿大外交部表示，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和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见面。
电商巨头亚马逊即将进驻纽约长岛市，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房价高涨。
12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叶凡，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引用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法国的社会骚乱，认为相比之下，美国表现良好。他批评美联储考虑升息的决定走得太远，同时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也批评美联储的做法疯狂。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叶凡，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在过去的一年呢，经常的这个批评美联储的做法。那么在今年的十月呢，他特别还说了，他说美国联邦储备局是他总统任内最大的威胁。那么他多次的表示反对美联储提升利率。那我们知道呢，明天跟后天，也就是星期二与星期三呢，将会是美联储在今年度最后一次开会。那么在会中呢，将会决定说明年是否要升息，要升多高的利率，以及升息几次。那么因此呢，在12月17号星期一的一早，特朗普总统就在推特上表达了他的意见。我们看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美元非常强劲，几乎没有通膨，外部世界一片混乱，巴黎起火，中国一蹶不振，而美联储居然正在考虑加息。那么呢，就是特朗普总统发推了大概一小时之后，白宫的贸易与制造办公室政策主任纳瓦罗则在接受美国的财经电视台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类似的说法。他说呢，唐纳德特朗普的直觉一直是对的，好几个月前他就开始指出美联储走得太远，走得太快，在白宫看来这是令人困惑的，因为我们有着很蓬勃的经济，出于实际的目的，我们没有通货膨胀，所以星期三他们能够唯一给出的理由就是他们想要展现不受白宫管制的独立性，而这是一个差劲的理由。纳瓦罗在采访当中同时也说呢，美联储考虑在2019年要升息三次的做法是疯狂的。那么不过美联储一直是强调说，他们要提升利率呢是基于这个经济数据的实际考量跟分析，并没有任何的政治因素，而且呢明年也可能只会升息两次。那么我们知道现任的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其实是特朗普总统自己提名的，在2017年的11月，在这个玫瑰园当中啊向大家公布说要提名鲍威尔。那么在这个玫瑰园当中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还说，他说鲍威尔是一个坚强、认真又聪明的人，而且呢有信心鲍威尔将会是美联储明智的管理人。不过呢，现在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对鲍威尔升息的决定并不是非常的开心。叶凡，
好，谢谢耀毅带来的报道。
加拿大外交部表示，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被监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见面。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首先和我们介绍一下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
好的，湘云。那么加拿大外交部表示呢，加拿大驻华大使约翰麦卡勒姆星期天的时候呢，是与被中国拘押的这个第二名加拿大人，也就是加拿大企业家迈克尔斯帕沃尔见了面。那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麦卡勒姆是与另一名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公民，也就是前外交官康明坎斯见了面。那加拿大外交部的声明说，麦卡勒姆大使呢将继续为斯帕沃尔提供领事服务，并将寻求进一步与他联系。那我们知道，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在12月1日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也就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之后呢，中国拘押了在中国的这两名加拿大人。那孟晚舟目前已获保释，有可能会被以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这个罪名引渡到美国。那加拿大方面是否认逮捕孟晚舟是有政治原因的行动，而是纯属司法问题，也是加拿大履行对美国的这个条约义务。 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星期的时候是表示，加拿大政府在试图找出这两名加拿大人被拘押的这个原因，并会向中国表明这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在星期五的时候说，这个中国非法拘留加拿大公民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并要求中国放人。那中国外交部表示呢，这两名加拿大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这两个案件，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保持着畅通的领事沟通。那他还说，中国敦促加拿大立即改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并敦促美国立即撤销对孟晚舟的这个逮捕令。江云，
莫宇，那分析人士是怎么看加拿大公民被中国当局拘押的这件事？
是，那么外界是普遍认为中国逮捕这两名加拿大公民的做法呢，是对加拿大为美国逮捕孟晚舟的这个报复，或者说是孟晚舟事件这个后续发展或者继续的发酵。那一些分析人士是指出，这起事件呢与美中之间在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上不断紧张的这个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加拿大呢就被夹在了这个中间。那加拿大一方面呢是与美国在安全和执法上有长期的这个合作，但在另一方面呢，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也是快速发展。中国目前呢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那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学院院长侯秉东，也就是 Gordon Holden 呢，他是认为美中两个大国这个之间的较量，加拿大就被夹在了其中。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是的，这确实就是我们所处的状态。有句谚语说：“大象打架，小草受伤。”我们现在有这个感觉吗？我们非常小心地履行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引渡条约，应美国司法部请求拘捕了孟女士，但这也将我们置于中国的严厉指责之中。现在他们采取的行动显然看来没有理由地逮捕了在中国的两名加拿大人。
那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呢都承诺会以公平司法程序对待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孟晚舟呢称他是清白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呢在一篇社评中指责加拿大帮美国扣押华为高管是破了底线的行动。那社评说，如果加拿大最终向美国引渡孟晚舟，将必定付出加中关系倒退的代价。那侯秉东认为，孟是否清白要等美国法院的裁定。那么根据引渡条约呢，加拿大的要做的他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加拿大这个法官要决定是否有充分理由要引渡孟晚舟到美国接受司法审判。向云，
是莫宇，你前面提到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伙伴，环球时报在星期一的一篇社评中警告，与加拿大的争端还有可能再升级。孟晚舟事件以及两名加拿大人被拘押的事件之后，分析人士怎么看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是的，那有加拿大媒体呢是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目前是处于低点，还有可能继续恶化。不过他们表示呢，加拿大外交官被允许进行领事探视可能是个好的迹象。那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侯秉东表示，人们担忧这些事件呢可能会对加中的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Already there have been one trade mission disrupted.
已经有一个贸易代表团受到影响，还有一位加拿大部长的访问取消了，这些只是我们知道的，我相信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或者被推迟或者受到威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经济非常受到政府行为的控制和影响，这些情况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但是在中国尤其如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令人担忧的可能发展趋势。
那么在上个星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呢，贸易代表团以及加拿大旅游部长是先后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那么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加拿大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呢，在新浪微博上是通知说，由于施工缘故，定于15日开业的北京三里屯旗舰店将会推迟开业。向云，
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月初呢在加拿大被拘捕的一事，后续的事件还在不断的发酵。台湾政府已经宣布从明年初禁止华为产品进入台湾敏感产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为我们做详细介绍。
是的，主持人。 我们看到虽然孟晚舟呢上星期已经交保获释，不过这个事件的后续效应还在持续扩大，即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禁止政府部门使用华为设备后，台湾的国安官员说，从明年元旦开始，台湾的八大敏感产业也将禁止使用华为产品，这些敏感的基础产业包括政府机构、高科技园区、医疗卫生单位、交通运输、通讯、金融服务以及能源水资源等。华为在台湾的活动最近呢也引起许多争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不久前一篇报道说，虽然台湾政府2013年就开始禁止政府部门使用华为的产品和设备，不过华为在台湾市场上仍然十分活跃，不但四月才成立了一个旗舰店，最近还赞助地方政府的耶诞节活动，与政府公安部门和解放军关系密切的华为，很可能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也成为台湾的国安漏洞。美国专家也说，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美国会希望他的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网络设备。那么如果台湾的网络系统使用了华为的产品，那将会对美台之间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下面我们来听听看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的说法。
But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e US position vis-a-vis
从网络观点来说，如果你使用华为设备，就不要指望我们和你有所往来，例如技术上的合作。如果在你的国家有华为网络设备，如果我们的东西必须通过你，我们就会退出。
韩如博呢还举英国的例子表示，即便原来英国电信已经决定采购了华为设备，也因为美国的压力被迫全部取消，银行却必须吸收损失。那么未来呢，台湾很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压力，所以如果要和美国合作，就不能使用华为的产品。他说民间的机构也一样，因为使用华为产品可能会有安全的风险，台湾政府也应该去教育民众了解这个风险，然后再做决定。另外呢，美台商业协会的会员有许多美国大企业和国防合同商，那由于孟晚舟的事件呢，以及两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政府拘捕的事情，我问了韩如博有没有听说他们的会员对于到中国旅行的人身安全有所担忧，他的答复是无法评论，因为他没有问过会员，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太过敏感了。不过很多年前呢，中国政府为了报复美国对台军售，曾经表示将对与台湾有军事合作的美国厂商进行制裁。不过韩如博说，美国厂商依旧为了业务的正常需要到中国旅行，并没有受到影响。好的，以上就是关于华为事件的一些后续发展。现在我们就回到演播室，主持人。
好，谢谢钟晨芳的详细介绍。
美国股市周一收跌，标准普尔500指数跌至今年最低水平，原因是投资者担心美联储上调利率的计划可能对美国经济和股市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下跌 2.1%， 收 2545.94 点，今年以来已经下跌超过 4%。 道琼斯工业股票下跌超过500点，两日累计跌幅近1000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2%， 微软下跌 2.9%。
另外，美国12月17号表示，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伤害了外国企业员工 和外国企业的利益。美国将主导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一召开两年一次的美国贸易政策检视会，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席达南在会上指出，中国政府主导的唯利是图的经贸政策对世界贸易组织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对美国和很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对他们的公司和工人都造成了伤害，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说，世贸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为了这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美国将领导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席达南还反驳了针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他说，美国的贸易体制植根于法治，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之一。
目光转向美朝关系，美国最近针对3名侵犯人权的朝鲜人实施新的制裁， 朝鲜因此进一步严厉地指责美国。下面我们连线记者魏之来了解朝鲜问题的最新状况。魏之。
主持人你好，华盛顿上周宣布，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助手在内的三名朝鲜官员因为侵犯人权和审查制度而受到了制裁。制裁包括了对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进行冻结，以及禁止与美国人进行交易。而朝鲜因此进一步严厉地指责美国。朝鲜外交部表示震惊和愤慨，并指责美国一心要把关系带回到去年相互敌对的状态，并且进一步警告说，此类的制裁将永远封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道路。主持人，
魏之，那现在这种局势下，大家都在讨论的第二次美朝首脑峰会的前景如何呢？
嗯，是这样的，美国之音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契尼斯是这样说的，他说，峰会的前景似乎现在并不确定。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朝鲜再次制造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对朝鲜感到非常不满的原因之一。这实际上是上次在我们最终在新加坡进行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之前，他们取消峰会的原因之一。所以我觉得朝鲜似乎这次非常小心，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其他情况让我觉得事情进展顺利。韩国和朝鲜的一些举措清除所有的地雷，致力于使首尔非军事化，韩朝之间有一些很好的进展。与此同时，金正恩过去两周并没有如期访问首尔，因此现在预测朝鲜局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很多好的发展，也有很多坏的发展，最后这通常不是好兆头。
而在周日呢，朝鲜中央社是发表了文章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并没有直接提到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中央社主要是对陷入僵局的和谈提出了疑义。首尔的一名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申范彻是说，文章中关于确保控制批评的程度以免惹恼美国的说法，是在暗示朝鲜仍然将考虑举行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而韩联社报道，美国朝鲜事务特使史蒂芬·比恩本周将访问首尔，寻求挽救无核化的进程的方法。而自10月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以来，就没有进行过有实质意义的讨论了。主持人，
感谢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2018年国会民主共和党人就移民改革、中期选举和联邦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争执不下，国会年终报道为你分析详情。特朗普总统的边境政策让很多移民在迎接新年的时刻陷入困境，也让特朗普总统的历史定位受到影响。电商巨头亚马逊即将进驻纽约长岛市，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房价高涨。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7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社会和经济表现良好，反对美联储升息。美国最近针对三名侵犯人权的朝鲜人实施新的制裁，朝鲜因此进一步严厉指责美国。美国在世贸组织批评中国违反规则，表示将主导该组织进行改革。
欢迎回到美国观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最近表示，一小批外国研究人员把美国知识产权转移到自己的国家，让美国各地的研究机构成为受害者。报告的矛头指向北京招揽海外学人的千人计划。NIH 是美国最大的医学科研机构，由联邦政府拨款。NIH 顾问委员会12月13号向院长柯林斯呈交的调查报告指出了一系列利益冲突和违规行为。报告的作者之一 NIH 副院长罗伦斯·塔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情况让他们感到不安。
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安的是，一些人没有披露他们接受的外国政府资源，这可能包括从大学和外国政府获得的个人报酬。更普遍的做法是通过项目经费。遗憾的是，在最后一种情况中，这些经费在很大程度上和 NIH 经费重合。根据我们的规定，人们有义务披露他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研究相关的支持。
塔巴克还说，一些研究人员隐瞒了他们和其他机构的联系，甚至在海外设立了实验室。
在一些最过分的情况下，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些人在其他国家设立了实验室，在那些实验室从事研究，他们得到 NIH 的资助，理应整个学年都专注于 NIH 的项目，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把时间花在国外，这不符合我们的规定。
NIH 顾问委员会的报告向院长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要求资助机构明确披露研究项目是否有外国支持和国际合作，是否存在他国利益。他们还要求加强对外国学者的网络安全管控。调查小组报告指出，尽管报告的关注点是中国，可是其他国家的部分研究人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他们强调 NIH 依然欢迎外国研究人员，不过也必须防范少数坏分子。
中国的军事实力近年来快速崛起，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凯尔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美国需要大力支持军事发展，才能抗衡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挑战。有关详情，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来自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凯尔在今年九月接替已故参议员麦凯恩的职位重返国会。作为共和党的重要成员，凯尔议员他同时也是美国国会所委任成立的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凯尔议员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国防开支常年聚焦在打击恐怖主义、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但其实更应该集中精力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所带来的挑战。凯尔议员向我们同时强调了，目前中国所能部署的军事战力和2013年他首次离开国会时情况完全截然不同。
Take China for example. China has been on a technology acquisition.
以中国为例，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技术收购，他们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收购了众多的技术，然后加以研发。与此同时，他们也了解美国军事战略，了解如何在潜在的冲突中击败美国，知道我们的战略，同时知道要如何部署军力来击败我们。例如，他们可能会率先以摧毁我们的太空资产来掩盖我们的眼目，而他们现在是有能力这么做的。他们会尽所能不让我们接近中国，他们现在也有能力这么做，因为他们现在的武器已经可以达到很远的射程，他们的反舰武器也能阻止我们的舰艇或航母等接近中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向中国发射任何弹药，我们大概只能使用远程对空武器。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们采购了他们擅长的武器技术，所有的先进科技、先进计算机和超声速设备等，全部的武器都是现代战争中的隐患。 这些东西15年前根本不存在，当然还有网络战。
凯尔议员以这份国防战略委员会最近公布的报告为基础，向美国政府建议大力发展军力，以形成威慑的力量，降低与中国和俄罗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凯尔议员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他还提到美国在潜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爆发的军事冲突当中面临了失败的风险，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评估情况。
China does have a comprehensive...
中国有十分全面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由最上层命令，然后从军队到产业界的所有人都必须听命并提供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全政府方针。在这方面，美国需要做得更多，这也是国防委员会所提出的。我们的产业必须要能支持我们的国防需求，我们需要毫无问题我们可以依赖的设备，因为目前我们从其他国家采购了很多设备和技术，我们也从中国购买了一些高科技产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盟友的角色，确保他们能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也继续支持我们在区域内的盟友。通过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盟友以及技术的领先，我认为我们能应对挑战，遏制俄罗斯或中国对抗我们的野心。不过永远有个风险，就是敌人估算错误，认为他们将从冲突中获益，进一步展开侵略性行动，而不是避开冲突。我们必须清楚地让他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想法。
除此之外，美国军舰今年三度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北京当局不满。凯尔向我们表示，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与开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承诺。
美国军舰一直都在全球允许范围内自由航行，意味着我们不会进入别的国家的领海。全球人民只要基于合法原因，应该能自由地在全球航行。美国海军为了确保这样的自由而航行全球，我们用这样的和平的方式说明了这个重点。
在谈到美中之间在科技资讯产业领域的竞争时，凯尔议员则表示，美国企业现在也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而美国政府在认识到有关的风险之后，现在也出台了相对应的政策。
美国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是夹带着高风险的，他们往往着眼于那里美好的经济机会，因为那里有广大的市场，因此蒙蔽了当中所隐蔽的一些风险。他们必须要放弃很多技术以换取中国的市场准入，他们必须要和中国的公司以合资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他们必须与中国的伙伴分享技术，甚至很多情况下技术被中国伙伴夺走，然后他们就被一脚踢开，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具备竞争力了。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那是一把双刃剑，那里充满机会，但同时也风险密布。美国政府现在有政策来确保不再有技术转让，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凯尔议员目前已经宣布不会在明年开始的新国会当中继续留任，不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一再强调，美国需要充分且稳定的军事预算，才能够抗衡来自中国与俄罗斯所构成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018年中期选举年一开始，国会的共和党人的目标就是突出减税和振兴经济的议题。但是民众对网络数据隐私、移民改革以及联邦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引发的争议顾虑持续加深，使得这些问题成为今年的主要讨论话题。
来看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发来的国会年终报道。
这是国会山我也是运动的终极时刻。福特博士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联邦大法官卡瓦诺对他有过性侵行为，卡瓦诺坚决否认。尽管出现了抗议，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还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卡瓦诺的提名。卡瓦诺提名引发的激烈辩论凸显国会在2018年中期选举年的党派分裂，两党在今年年初就可能导致政府关闭的原因开始相互指责。
他们是否将为非法移民问题而关闭政府？
党派政治争斗只有在葛培里牧师、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和前总统老布什的遗体先后停放在国会大厅时才稍微歇息。 国会议员们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竞选连任，但共和党议员们发现他们在2017年取得的标志性的立法成绩并未引起选民们的共鸣。
为富人和企业而大幅度的减税就不会获得很多选民的好评。
在华盛顿，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试图修补虚假新闻和外国干涉造成的损失，议员们则忙着为新问题寻找解决方法。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网络滥用的新时代。
特朗普政府在美墨边境实施的家庭分离政策导致移民问题的争斗持续升温。特朗普表示，这项政策是前总统们遗留下来的问题，民主党人则不这样看。
总统说这些行动都不是他的所作所为，他没有说实话。
美国有80多万在幼年被父母非法带进这个国家的所谓的追梦者，他们的命运也是悬而未决。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对破碎的移民政策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参议院共和党员们的确通过了一些关键的法官提名，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
我们看到共和党人试图实现可能是他们过去8年来最大的竞选承诺，但没有成功，那就是如果选民们让共和党人掌控众院、参院和白宫，他们就会废除被称为奥巴马健保的平价医疗法案。
民主党人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获得了众院的掌控权，共和党就再也没有希望去实现这项承诺了。2018年的年中又回到了年初，两党议员在因为拨款修建隔离墙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而无法通过政府拨款法案。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郭慧山报道。
嚎啕大哭的移民儿童被迫和父母分离，特朗普总统派遣国民警卫队和现役军人去应付国家紧急状态。移民家庭在美墨边境遭到催泪弹、瓦斯的驱赶，这些都展示了特朗普总统2018年的移民政策。
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来的年终报道说，这些极富戏剧性的边境执法行动让很多移民在迎接新年的时刻陷入困境，也让特朗普总统的历史定位开始受到了影响。
特朗普总统执政已经15个月了，其标志性的竞选承诺
在南方边境修一道墙
并没有实现，国会通过的资金只是让他去修整现有的隔离墙，所以当中美洲的移民大军为躲避暴力和极度贫困向美国开拔寻求庇护时，移民大军继续前进。
La caravana continúa, ¿cierto?
Sí.
特朗普总统发出了警告，他要求调动国民警卫队，理由是南方边境地区的非法活动正在急剧增加，移民大军大约1500人，只有几百人走完了3200公里的全程到达了美国的边境，他们一旦进入美国就会被拘留，父母与孩子分离，这是一项零容忍新政策的规定。
这些孩子会得到良好、体面、妥当的照料。我们目前一年要花费10多亿美元的纳税金额去照顾这些无人陪伴的移民少年。
但为了公民网站获取并披露了一段音频，显示儿童在一个拘留设施内受虐大哭，引发了全国的愤怒。一些计划前往边境的祖母大军成员在纽约举行抗议。
不知自己孩子在何处，还不如下地狱。
边境地区的居民也表示不满。
他们非法来到这里也许是错的，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有权对这些家庭孩子去实施这些暴行。
这些不满迫使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暂停执行家庭分离的政策，可是大约2600儿童已经与父母分离，而且很难与父母再次团聚。随着今年秋季中期选举的临近，又有几支中美洲新的移民大军组织起来，特朗普总统把他们称为入侵。
你觉得我会让那支移民大军进入这个国家？这不会发生。
他的支持者对此表示赞同。
我们希望关闭边境。
我不相信边境开放，我也有孩子，所以我必须考虑他们的安全。
特朗普总统抽调了5000多名现役军人去增援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的官兵。移民们这次要在边境口岸排队，长时间等待合法入境并申请庇护。在此之前，一项新政策禁止对非法入境者提供庇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说，每年能够处理的申请数量是有限的，等待时间让人疲惫不堪。在墨西哥城蒂华纳，11月份的一次和平抗议后来失控，有人投掷了石块，边境巡逻人员使用了催泪瓦斯。一张抓拍的照片显示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试图逃离。
我觉得我女儿和我都会因瓦斯而死在那里。我们开始逃跑，陷入泥坑，拼命挣脱。
有些移民不愿忍受长期等待申请庇护而选择回家，或者干脆留在墨西哥。
我听很多试过的人说，他们的申请都被拒绝了，所以我就说我最好别试了，否则只是浪费更多时间。
其他移民就在边境地区安营扎寨。美国政府再次讨论边境修墙的费用问题时，现役军人的边境驻扎已经延期到明年一月份。与此同时，人们还在继续辩论，这究竟是一次国家紧急状态，还是一次杜撰的危机？美国之音泰勒年终报道。
再来看看电商巨头亚马逊即将进驻纽约长岛市的消息宣布之后，当地的社区反应不一。支持者认为亚马逊的到来可以为这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拉动地方的经济。
但是呢，也有当地的民间团体坚决反对亚马逊把新总部设在这里。他们说长岛市已经很高的房价将会继续上涨，这会导致大量中低收入的人口被迫离开。来看报道。
皇后区最西侧和曼哈顿只有一河之隔。纽约市政府的数据显示，长岛市目前居民人口为57000人，大约有8万人在此工作。地产中介商杜塞预计，长岛市目前布莱恩·杜塞在纽约长岛市从事房地产中介已经17年，他见证了这个社区传统工业的衰落、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和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他说，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后，长岛市房价最近开始出现触顶的迹象。今年前3个季度，杜塞的销售业绩都不如去年，但是这种情况最近出现了转机。
I have had apartments that have been on the market for over a year.
我代理的楼盘有的上市1年多还没卖出去，但最近我刚刚代表买方向房主递了合同，而且出价高于要价。过去一年，我策划的待售房屋开放日一般能来3-4个人就算不错了，而过去2个周末的开放参观，一次来了33个人，另一次来了40个人。
33 and 40 people.
为杜塞带来转机的是电商巨头亚马逊最近发布的消息。在经过1年多的筛选后，亚马逊决定将长岛市和维吉尼亚州的水晶城作为第二总部所在地。
亚马逊选定长岛市的消息传出后的24小时里，我已经接到了30多个来自各地的电话，打听在这里买房。
据报道，亚马逊的首批员工将在明年年初抵达纽约。新总部占地面积将超过50万平方英尺。亚马逊估计，长岛市新总部将在2034年前为纽约陆续创造25000个到40000个平均年薪15万美元的就业机会。并非所有的纽约人都对亚马逊的到来表示欢迎。
When costs go up, it's good business.
房价上涨对地产商来说是好消息，但是对于一般工薪阶层来说不是好消息。过高的房价和租金把他们一步步挤出这里。纽约市普通人可以买得起房的地方已经不多，他们现在要被迫搬到更远的地方，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源。
艾娃·贝纳斯拉是纽约左翼团体工作家庭党组织部负责人。该团体在过去一个月里组织并参与了多起抗议活动。贝纳斯拉说，纽约市政府为亚马逊承诺的30亿美元补贴应该用在当地日益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改进公立学校。
我们的州政府说现在没有钱资助公共教育，没有钱维修老旧的地铁系统，没有钱为纽约人支付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但是政府却有钱为已经是全球首富的贝佐斯修建一座直升机停机坪，这太荒谬了。
离亚马逊新总部地址只有2个街区的曼杜卡迪斯拉斯提卡是长岛市最老的一家意大利餐厅。餐厅老板吉安娜·切伯内提奥利期待着亚马逊的进驻。
我们希望这个产业会带来新的人口，我们希望这些人会来我们这里享用午餐、晚餐和下午茶，也希望会有更多商家随后进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重建长岛市的商业区。
这位家庭企业的第3代业主承认，亚马逊新总部的到来将意味着租金上涨，当地很多餐馆和商店会因此面临成本压力。不过他相信， 亚马逊带来的生意将足以抵消这个压力。
People will come in.
会有更多的客人进来，并不是说租金涨上去后，大街上的商店就都会关门。实际上，租金在过去五年一直在涨。只要有足够的客人进来，我们的生意就可以做下去，就可以付得起租金。
长岛市位于纽约皇后区最西侧，和曼哈顿只有一河之隔。纽约市政府的数据显示，长岛市目前居民人口为57000人，大约有8万人在此工作。地产中介商杜塞预计，长岛市目前接近$100,000的新建公寓平均售价将很快突破100,000。不过他强调，亚马逊为长岛市经济带来的利好并非局限于房地产市场。
Think of all of the companies that support Amazon.
想想那些为亚马逊提供各种支持的公司，想想为亚马逊修建新总部的建筑公司，想想那些因为亚马逊在这里落户而也想随之而来的高新技术企业，你可以说这是长岛市新一轮复兴的开始。
工作家庭党的贝纳斯拉则抱怨说，纽约市官员和亚马逊的谈判过程缺乏透明度和社区参与。此外，他也不确定亚马逊宣称的工作岗位会改善长岛市当地的就业状况。
问题在于新的就业机会不是给纽约人创造的，获得这些工作的人多数是来自硅谷的百万富翁。亚马逊并没有表示他们有兴趣在当地社区雇人。
工作家庭党和纽约市一些其他团体计划在近期举行更多抗议，并透过民选官员向亚马逊施压，促使该公司在税收、社区建设和创造就业等方面做出更具体的承诺。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底特律一名单亲妈妈将多间废弃房屋翻新，赋予新的生命，成为知名危房重建教母。
回到美国观察，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而其关键在于模糊陈述。洛德说，美国不会准确说出其含义。洛德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模糊既满足了中国的关切，也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的安全和外交上的关切。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根博士打开中国大门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让步，容忍了美国与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是保持台湾在一中政策中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一直总是模糊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既符合中国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这我们承认。但我们不会准确说出我们认为的含义。 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也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甚至现在台湾也说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
这种模糊的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实际上挑战了这一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
目前北京正在挤压台湾，夺走它的邦交国，削减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国家和企业施加压力，看他们跟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蔡英文执政后所做的并没有在挑衅，他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的九二共识是个事实，尽管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是个事实。他谈到了有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She talks about the ROC Constitution, which has a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政策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和两国最终建交所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了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对付苏联早已不存在，之后维持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在又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报呢？洛德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
No, I think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till the correct framework and we should not change it.
不，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我们不应该改变它。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这意味着它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失控。我认为中国意识到实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抛弃它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稳定。
洛德大使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他也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报。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说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为了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猪年，美国财政部驻印局像往年一样推出序列号以数字8888开头的猪年吉利钱。现在我们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莫菲来看一看今年的吉利钱有什么样的吉祥寓意。
这是美国财政部驻印局持续了19年的一项传统，发售以中国农历生肖为主题的一元面值美元钞票，它有个喜庆的名字吉利钱 Lucky Money。即将到来的2019年将是中国农历的猪年，因此今年的吉利钱红色封套上也印上了福气满满的金猪。打开内页，里面夹着的便是以数字8888开头的限量版吉利钱。驻印局表示，这样一套的售价为$5.95，共有108888套。驻印局局长莱昂纳德·奥利亚表示，财政部发售吉利钱不仅有着吉祥美好的寓意，对于美国公众来说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我们来说，每年发售吉利钱的重要性是去认可华人对美国文化做出的贡献。我们知道每年新年之际发新钱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我们想让他们可以践行这个传统，这也让我们学习了一点他们的文化。
奥利亚表示，在美国这样一个大熔炉，学习各种各样的文化都是很有必要的。除了$1猪年吉利钱外，今年驻印局还推出了以中国熊猫为设计主题的2元面值美金。局长奥利亚说，去年的限量吉利钱在发售的一星期内就全部售罄，大受欢迎。今年的这套猪年吉利钱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2月18日中午12点开始对公众发售。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再来看看尼可科蒂斯的故事，是一段旧貌变新颜的故事。他购买废弃的破旧的建筑，对他们进行翻新，预祝他们新的生命。如今单身母亲科蒂斯成了电视明星和拯救底特律危房的教母。
底特律有数以千计的废弃空房，在一些社区，整个街区看起来毫无生气，房屋没有门窗，地方当局计划拆除所有无法修复的建筑物，其余的将被拍卖，如果没有人感兴趣，他们也将被拆除。然而至少有一个人对这些破旧的房子感兴趣，他的名字叫尼可·柯蒂斯，他买的是最可能被拆除的建筑，然后给予他们新的外观和生命。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早上好，你好吗？没有人雇佣我，所以我不得不雇佣自己。我在广告分类网站 Craigslist 上放了一个广告，大意是说，如果你让我设计你的房子并给他拍照，我就免费帮你做。
这条街上还有很多房子，多亏了柯蒂斯，他们才免遭拆除。柯蒂斯曾是一名教师，但他后来决定与教科书和蜡笔相比，他更喜欢钉子和电钻。这一开始只是这位单身母亲的爱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生意，业务区远远超过了底特律。如今柯蒂斯是 HGTV 和 DIY 热播节目的修复成瘾的主持人，这部时长半小时的节目致力于拯救房屋，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There we go.
这不是一份廉价的工作，柯蒂斯花了$1.7万买下这栋百年老宅，为了彻底翻新，他计划再投入$40万。
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团糟，我们甚至连地板都没有。
柯蒂斯准备修复的房子一开始都很糟糕，但是他知道每一栋房子都是未经雕琢的美玉。
Well, I think with this one, even with it in this...
我觉得这个即使它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也能看到它的伟大之处，我能看到曾经在这里的管道的阴影，我看到一点壁炉，看到石膏从墙上脱落，所以当我走过这间房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它完工后的样子，而其他人看到的都是碎玻璃、破水泥，没有地板。
然而底特律的房产和装修并不容易，也很难预测。买房通常被视为一种安全可靠的投资，但是在底特律买房仍然是一件很大的风险。
这栋房子今晚被烧毁的可能性很大。
柯蒂斯成功的秘诀很简单，努力工作，做好冒险的准备。
你想这么做？你永远不会想把气钉枪对准你的脸。
柯蒂斯说，最重要的是需要学会在老房子里看到美，他们会通过成为最好的房子来充分回报这份信任。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报道。
华盛顿的一家规模较小的独立书店已经成为美国首都文化舞台上的一大亮点，这间书店就是政治与散文书店。
从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到 J.K. 罗琳、萨尔曼、拉什迪，再到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让我们走进政治与散文书店，来领略他的成功秘诀。
这里是美国首都最著名的书店之一——政治与散文书店兼咖啡馆。自35年前开业以来，这里已成为一个文化中心，吸引了无数访客、文学爱好者、著名作家和政客。
政治和散文书店只是华盛顿的文化机构之一，它非常重要，而且正在蓬勃发展。这很好，因为它让那些关注文学和知识性书籍的人们齐聚一堂。这个书店创造了一个社区。
出版商争先恐后地在政治与散文书店为他们的作者组织阅读活动，而作家们也渴望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作品。这个书店接待过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总统，与此同时也吸引了像《哈利波特》系列丛书的作者，以及备受赞誉的印裔英国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在这一天，作家杰米·萨斯坎德谈到了科技对政治的影响。他在出版自己的书之前就经常光顾这一书店。
这是华盛顿的一家传奇书店。当我在国会实习的时候，我经常来这里闲逛，用光我所有的钱买书。所以能成为一名作家，再次回到这里，非常令人兴奋。
书店的工作人员以见多识广、乐于助人而闻名。一些访客表示，网上购书与在这样一家书店购书的体验完全不同。
I love bookstores.
我喜欢书店，我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所以我总是在亚马逊网站上浏览他们的书。但没有什么比书在你手里更好的事儿了，你能够摸到它，读到它，然后细细品读。
前《华盛顿邮报》记者布拉德利·格雷厄姆和丽莎·马斯卡廷于2011年买下了这家书店。尽管数字图书和纸质图书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但这间书店的所有者还是设法扩大了业务，并准备在华盛顿新开三家分店。
你可以漫无目的地走进一家书店，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甚至根本没有买书的打算，但你只要看看书架，你就可能在这里找到你最喜欢的书。
这种体验是书店希望在未来许多年继续营业的原因之一。齐西克瓦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健康官员对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少年吸用电子烟感到担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担心，这种现象已经像疾病一样开始流行。
没有肮脏的烟灰缸，也没有烟蒂，味道还不错。现如今，电子烟已经像智能手机一样受欢迎。
我喜欢混合味道，我挑选薄荷味加芒果味。超级简单，不显眼还便携，充电也方便。
电子烟有很多水果风味，使用简便。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把电子烟当作一种消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有大约1100万美国青少年都抽过电子烟，或者愿意尝试一下电子烟。
我认为很多人都抽电子烟，我是个学生，所以这种人在学生中应该不算少数。
他们可能应该稍微管理一下了，因为这真的很上瘾。年轻人已经开始抽了，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好事情。
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预防教育，旨在限制年轻人吸用电子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与公司合作，想办法限制年轻人获得电子烟，降低电子烟的吸引力。这包括终止播放针对青少年的电子烟广告，并可能禁止销售各种风味的尼古丁药瓶。纽约市已经采取措施，减少年轻人吸用电子烟的人数。
We have passed regulations here in New York City that will reduce drastically.
我们纽约市已经通过了规章立法，未来将极大减少能够出售电子烟的商店。我们还将确保了解电子烟的贩售地点，以方便执法，防止向我们的青年人销售电子烟。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已经吊销了数百家零售商的执照，但商家抱怨这项措施过于严苛，会让很多人失业。
我听说的是，他们一旦吊销执照，就不会再发给你，所以销售商正在减少。
但医生们担心，吸用电子烟的青少年会最终转用传统的烟草制品。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已经决定在年底前颁布规章，严格限制电子烟的生产。美国之音记者维什涅娃，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共呢，星期二将举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预计呢，他将对40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大肆赞扬，但是对40年来中国缺乏的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要如何解释？有评论称，改革开放在40年前邓小平废除领导人终身制起了头，却在40年后因为习近平的废除领导人任期制而结束。那么中共的改革开放是否已经彻底终结？40年的经济改革为何没有带来政治改革？中共前总理温家宝曾表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成果将不保，文革也会重新发生。对照当前的中国形势，温家宝的预言是否已经成真？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谢谢许波。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